弟兄姐妹平安，我是华奇，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。这个礼拜我们要读民数记第四章，今天我们就读第四章的第一节到第十节。以色列人在旷野跟随着云柱火柱的引导，当云柱火柱停下来，以色列人就安营。民数记第三章就启示安营的时候，利未支派中的三个大的宗族，他们安营的位置，以及每一个宗族在会幕里面侍奉分工的细节。当云柱火柱往前行的时候，以色列人就要跟着往前。这一章就启示利未人该如何分工拆解会幕，尤其是祭司敬拜侍奉时必须经手的各种器具和器皿，这些都预表着神的圣洁、公义和荣耀。一般以色列人不仅不能触摸，就是连看也不行。因此神借着摩西定规了许多细则，利未人必须严格遵守，否则触犯了神的荣耀、圣洁和公义，就会被击杀。作为新约的教会，这些细则和我们有什么相干呢？教会也有安营的时候和起行的时候。我们按着初代教会的实行，每个主日拨饼喝杯，敬拜纪念主，这是我们的安营。我们遵守基督大使命的托付，向我们邻近的居民传福音，带领人进入教会生活中。当人数增加，我们必须开始执堂，这就是我们的起行。起行时该如何分工尽职分，维护神圣洁、公义和荣耀的要求，我们就必须从这一章的经文来学习。太多的时候，教会的起行充满了人自己的考量和计划，而忘记了神的见证才是教会存在的意义和价值，以至于失去了神的祝福。盼望我们都能从这一章中学习如何往前的功课。我们来读第一节到第三节。耶和华晓谕摩西亚伦说，你从利未人中将歌辖子孙的总数，照他们的家世宗族，从30岁直到50岁，凡前来任职在会幕里办事的，全都计算。以色列人在旷野起行时，会幕必须先拆解、包裹、再搬运。利未支派是分别出来侍奉神的支派，他们在会幕里侍奉，每一个宗族都有他们应该看守的物件，起行的时候，他们就要搬运他们所看守的物件。神先吩咐摩西和亚伦从利未支派歌辖宗族开始，数点在这个宗族中按着家世，30岁到50岁的男丁，能够办理会幕事务的人名和数字。我们要看到，当神要吩咐一项事工，总是从可以侍奉的人开始，如果没有人就没有工作，这一点我们一定要印象深刻。今天在教会中也是一样，如果要发起一项新的事工，第一件事就要问有没有人可以负责。因此教会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帮助圣徒的生命成长，并且借着参与侍奉来找出自己的恩赐。当恩赐被成全了，他就可以起来负责事工。在歌辖宗族中，年龄在30岁到50岁的人才可以在会幕里面任职。在民数记第三章，利未人安营的时候，也要计算每一个宗族的男丁，那是从一个月以外，没有年龄的上限，每一个人都要被数算。这说出 服侍神的人一生都在神的顾念和保守中，但是他们要在会幕里面任职，就必须长到30岁，有了一定的生命度量，才能进会幕任职。祭司和利未人都是一样，30岁开始尽职。就是到了新约，施洗约翰也是30岁才开始尽职，就连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也是到了30岁才开始尽职，这是为了要满足律法上诸般的义。利未人在会幕任职有年龄的上限，就是50岁，也就是他们体力最充沛的时候能够在会幕任职，过了50岁就要退下来。因为利未人是在祭司的督导下从事拆卸和搬运的工作，这有许多体力上的劳苦，是神的怜悯让他们在上了年纪的时候可以休息。至于祭司的任职就没有上限，相对于民数记第一章第二章12个支派中的编组成军，在那里数算的男丁必须满20岁，但是没有年龄上限。加勒到了85岁还能够勇敢地征战，并且宣告我的日子如何，力量也就如何。这也说出在会幕里利未人的工作需要更为谨慎，尤其不能干犯到神的公义、圣洁和荣耀。盼望我们也都能够学习在教会里面侍奉，就是饭食、整洁、排桌椅都要带着敬畏神的心来做。我们来读第四节，歌辖子孙在会幕搬运至圣之物所办的事乃是这样。在利外支派的三大家族中，歌辖族的人责任最重，因为他们搬运的乃是至圣之物，也就是至圣所中的约柜、圣所中的陈设饼的桌子、金灯台和金香坛，以及在外院子里的铜祭坛。这些至圣之物都表征神的公义、圣洁和荣耀，容不得一点玷污，违反的立即被神击杀，因此需要亚伦和他的儿子们小心的督导，并且帮助他们遮盖。祭司们也都是出于歌辖宗族中暗蓝的家世，由歌辖的子孙们来搬运这些至圣之物最为合适。接下来从第五节到14节，神吩咐摩西和亚伦办理这些至圣之物的细节，其实都是对祭司们说的，这些都是亚伦和他的儿子们必须先做的事。祭司们包裹遮盖好至圣之物，歌辖的子孙们才能够开始搬运。今天在教会中也有祭司的侍奉和利未人的侍奉，祭司的侍奉直接与神相关，而利未人比较多是事务型的侍奉。利未人的侍奉必须在祭司的督导之下，因为教会是以神为中心，敬拜神远比其他事务重要。事务型的侍奉不能够喧宾夺主，而是必须在祭司的管理之下。我们来读第五节和第六节，起营的时候，亚伦和他的儿子要进去摘下遮掩柜的幔子，用以蒙盖法柜，又用海狗皮盖在上面，再蒙上纯蓝色的毯子，把杠穿了。至圣所里的约柜又称为法柜，若照着希伯来原文直接的翻译是 The Ark of Testimony， 或者是见证之柜。说出约柜的本质就是神的见证，法柜是整个会幕中最圣洁之物。旧约的大祭司一年一次只能在除罪日那一天进入至圣所，来到法柜前与神在施恩座相会。 因此在起行前如何处理最圣洁的法柜是最棘手的任务。神的吩咐也是非常仔细。亚伦和他的儿子们要先摘下遮掩法柜的幔子，就是那分隔圣所与至圣所的幔子，并且站在幔子之后往前行，直接把幔子盖在法柜之上。法柜上面的基路伯表征神的荣耀，是人不能够直接注视也不能触摸的。我们知道分隔至圣所和圣所的幔子长十肘宽十肘，而法柜长两肘半宽一肘半高一肘半，加上基路伯的高度应该不会超过五肘，这一个遮盖的动作应该不会太难。幔子是由细麻、蓝色、紫色和朱红色线编织而成，上面还绣着基路伯，应当十分的华美。幔子遮盖之后还要用海狗皮遮盖在幔子上，海狗皮粗糙暗灰色耐脏，在旷野里能够抵挡日晒风吹雨淋。在海狗皮上头还要再盖上纯蓝色的毯子，蓝色代表属天，在所有的物件中，在搬运时法柜是唯一有颜色的，所有其他物件都是功能性的海狗皮在最外层，只有法柜是属天的蓝色毯子。因此当以色列人在旷野起行的时候，法柜是最显眼的物件，一方面提醒以色列人不能靠近，免得触犯神的公义、圣洁和荣耀，另外一方面又从远远就可以看到，要成为以色列人行动的中心和盼望。从预表上说，基督是神的见证，这个见证有着三层的罩盖，最里面是基督完美的人性，由幔子所表征。第二层是基督没有加行美容的外表，由海果皮所表征，这描述了基督在地上的执事，他是无罪的羔羊，有着完美的人性，外面却一点都不起眼，这是为了完成神的救赎计划。而第三层是复活升天的基督，由蓝色毯子所表征，是那么的属天，坐在父宝座的右边。法柜盖了三层罩盖之后，还要把杠穿上，以便歌侠的子孙们搬运。在出埃及记25章13到15节，要用皂荚木做两根杠，用金包裹，要把杠穿在柜旁的环内，以便抬柜，这杠要藏在柜的环内，不可抽出来。神的吩咐是这杠必须一直穿在法柜的环内，不能够抽出来。因此这里说把杠穿上，应该是指海狗皮和蓝色的毯子，在杠的地方要留出一条缝隙，让杠可以穿过。按理说包裹好之后应该用绳子捆绑固定，免得前行时风吹开而显出荣耀的内涵。接着我们来读第7节和第8节，又用蓝色毯子铺在橙色饼的桌子上，将盘子、调羹、奠酒的爵和杯摆在上头，桌子上也必有长色的饼，在其上又要蒙朱红色的毯子，在蒙上海狗皮，把杠穿上。在圣所中有三个物件，神提出的第一个物件是橙色饼的桌子，以及制作和摆设橙色饼必须使用的器皿，像盘子、调羹、奠酒的爵、杯子等等，要用蓝色的毯子先铺在桌子上，再把这些器皿摆在毯子上。最特别的 是盘子里还必须摆设12个陈设饼。在出埃及记25章30节，又要在桌子上在我面前常摆陈设饼。神的吩咐是这12个陈设饼必须一直摆在桌子上，摆在神的面前，就是在搬运的时候也必须摆在桌子上。制作陈设饼的条例是在利未记24章5-9节，要用细面烤成12个无酵饼，在安息日的时候摆在桌上，摆成两行，每行6个，并且摆上浸乳香。到了下一个安息日，就要撤下旧饼，换上新饼，并且焚烧乳香，作为献给神的火祭。撤下来的旧饼要看为至圣，祭司们必须在圣处吃，这要成为永远的定例，就是在搬运的时候也不例外。从预表上来说，陈设饼是神的话，是神给圣徒们生命的粮，圣徒们借着吃主的话，生命能够成长，也能够与神维持交通。耶稣在约翰福音6章51节说，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生命的粮，人若吃这粮就必永远活着。在约翰福音6章63节，耶稣又说，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，就是生命。我们借着享受主的话，生命成长，并且能够与神交通，这种亲密的关系必须一直持续，不可中断，就是在搬运会幕的过渡时期也不能停止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一定要养成每日读经的习惯，就像我们每天要吃饭一样，不论有多忙或者遇到特别的环境，我们都还是会照常吃饭。因此别忘了，除了吃饭之外，我们还要吃属灵的粮食，这是我们能够过得胜生活的必要条件。在起行的时候，亚伦和他的儿子们要先在桌子上铺上蓝色的毯子，把陈设饼和各种器皿放在毯子上，又在上面蒙上红色的毯子。也就是说，陈设饼和各种器皿是夹在蓝色毯子和红色毯子之间。蓝色是属天，红色是救赎。在预表上来说，耶稣要成为我们生命的粮，必须经过死而复活，并且宝血是在外面遮盖，属天的生命是内涵，我们才能够在宝血的遮盖之下享受生命的供应。在约翰福音8章39节，耶稣这话是指信他的人要受圣灵说的，那时还没有赐下圣灵来，因为耶稣尚未得着荣耀。这正是说到耶稣必须经过死而复活，我们才能够领受圣灵，才能够有份于灵粮。在红色的毯子之外，还要盖上海狗皮，才能够在旷野行走时抵挡日晒风吹雨淋。最后还要把杠穿上，方便割下的子孙们来抬陈设饼的桌子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会幕起行时，祭司们必须亲自办理会幕里面重要的物件。我们已经读过了法柜和陈设饼的桌子，神非常仔细地吩咐处理的方式，就是要顾及神的公义、圣洁和荣耀。今天我们能够在教会中侍奉是何等的特权，但我们一定要受提醒，侍奉时必须有敬畏神的心，不能够让神的公义、圣洁、荣耀受到玷污，这就会使教会蒙受损失。因为教会是神的见证，像法柜一样，教会还是供应属天粮食的地方，像陈设饼的桌子。我们同来祷告。主啊，谢谢你赐给我们这么宝贵的经文，会幕就是今天教会的预表，教会的中心就是神的见证，教会最基本的任务就是供应生命的粮，让圣徒们能够成长， 并且在生活中活出神的见证，祝福我所在的教会不偏离神忠心的旨意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